天华宫西域基地九章，西域九章。
我们在上一章看到以斯拉和众百姓啊在那里聚集，他们从七月一号开始就是读这个神的律法书，那么到了七月十五号，也就是祝棚节之后呢，他们有八天之久啊在那里守节，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哈，从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没有像这样的节啊盛况，所以我们感觉到说啊，神的百姓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复兴里面呢，是在丛林里面啊，真正的爱慕主啊，他们这样的守在这个主的跟前啊，愿意啊，像与主同住啊，住在基督里面。那么到了第九章呢，就是也是七月份，这是七月二十四号。那么开始哈有另外一个阶段的这个复兴，所以它就是一直连续下来的。我们看那边好像是整个月呀都在那里聚会啊，我们都还很少能够这样的这个从一号啊聚到这个二十四号还聚得那么快乐啊。我们这个特会有时候四五天呐，我们到后面就开始觉得有点长了哈，想回家了。但是感谢神呐，在旧约最末了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复兴。那么这个七月二十四号这一次呢，他们是在那里禁食，在那里祷告认罪悔改啊，觉得好像神的话语呢一旦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从这个内心的深处就会向神悔改，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啊，我们就开始认识神了，我们开始略略知道一点自己啊。那么这种悔改啊，是从这种的认识所产生的。所以第九章呢，它就包括了几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是以色列众人的一个认罪悔改。从第四节那里开始哈，这些领袖们他们带着百姓啊，一同在那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我感觉哈，那个圣灵把这段祷告记在这里呢，好像是要把神对以色列人一生的工作做一个总结把这个神的慈爱怜悯所约的情形和以色列人那种硬的景象悖逆顽梗一直弃绝神的这个爱的这种光景呢，做一个很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哈。那么一直从他们亚伯拉罕被拣选到最后呢他们被掳，整个呢做了一个总结所以看这一章圣经呢，我感觉哈，就是我们能够和他们一样，也在一个悔改的这个灵中呢，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处的。因为当我看的这个整个他们的叙述，我心中有感觉哈，就是在神拣选这个亚伯拉罕，后来呢以这个雅各以色列作为他们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先祖开始。直到末了呢实在是说出人肉体的无意。这个雅各他的这个一生只有一百多人，但是呢他的一百多人呢好像现在神把它放大成为这一千多人，让人来看见肉体是怎样的。这个雅各他后来有成千上万的子孙他们所表现的呢都是那个肉体的东西。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读了这一个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百姓呢有深切的认罪悔改，那么领袖们呢带着百姓一同从自己的罪到先祖的罪一同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必定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一次怜悯。所以在前面这三集里面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圣灵的光照呢有一个禁食，然后呢披麻蒙灰，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光景啊，就是很愿意为着自己的这个败坏能够向神这样子的承认。那么到第二节之后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有很好的描述，他说以色列人那个小字那里说呢，以色列种类就是那个 seed of Israel。 那里为什么特别叫种类呢？因为他说呢他们起跟外邦人隔绝了，所以神说了以色列人是圣洁的种类，那这个种类呢不应当混杂，不应当呢被同化，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用字啊，跟前面第一节这个以色列人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次的复兴啊，真的保全了这个民族哈、啊。直到今天呢，我们还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以色列人，这是犹太人，那就是因为这个复兴所带来的。所以有时候呢，复兴虽然是短暂的，只有一段时期，但是我们看见呢，它的影响有时也是相当深远。那么以色列人呢，在这个第三节那里哈、啊，他们说有那一天的四分之一啊，站在那里练神的律法书，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如果这个是四分之一是用24小时来算的话，那是很差的哦。他们好像，我觉得他们好像聚会当时是站着聚会的，那个他们听律法书的时候是站着啊。现在是把那个领袖们带他们祷告，好像也是叫他们站着祷告。这个披麻蒙灰进食，然后又站着这么长的时间。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圣灵在那里啊，做一个很大的催促的工作才有可能的光景。所以呢，我们看到后面啊，那个当领袖们带领祷告的时候，我们那些话正是啊从圣灵而来。以色列人在这里啊，他们开始对于啊领他们的神有一个比较高的等价，有比较啊多的敬重。所以他说呢啊，我们的神哈、啊、应当被称颂，永世无尽。它是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啊，这个神的那个当时的赞美哈 啊是这样的，无穷无尽。那么他后来说到哈 啊第六节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然后讲到神的创造。我觉得那个在这个祷告中间哈、啊，重新把神他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个地位来归给他、啊、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好像仇敌啊在地上做了一个厉害的工作，即使在就是在不信的人中间呢，他要把这个神的创造抹上；在信的人中间呢，他要把神在这个天地中间的这个地位啊，要尽量的把它变淡，让人呢、啊、忘记他是天上的主，也是地上的主啊。所以我们常常感叹说呢，神在天上的旨意啊，他的旨意在天上是可以那个通行无阻，但在地上呢，就碰见了很多的拦阻。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就是好像这个信他的人呢、啊，还没有认识到他在这里应当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他在这里重新把这个啊跟百姓们啊来提示。那么后面呢、啊，我们就看见他讲到这个拣选的恩典哈、啊，他特别讲到说他拣选了亚伯兰，然后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今天蒙恩可以进入神的家中啊，那是神的拣选。这个拣选的厚恩啊，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所以在我们这一边呢、啊，人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啊。那么到第九节之后呢，他就开始讲到啊，神呐、啊、来救赎，因为他所拣选的百姓不能够守约，不愿意听神的话，以至于他们落到仇敌的手中做奴隶啊。所以他们就哀求啊，神来救赎。这中间学到很多很多，这个以色列人哈、啊，从救赎之后，那个与神中间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神把这个红海分开哈、啊，然后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然后在西乃山上把律法颁布给他们。那么这里呢，他特别用三个形容词哈、啊、来形容这个神的话语，他说是正直的典章，十三节那里啊，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和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哎呀，感谢神！虽然哈啊，有人上次说过这个旧约啊，它的启示哈、啊、只是个影儿，但是啊，圣灵胸中啊，那是一个很丰富的影儿哈。啊，在这里呢，他们呐、啊，给他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话语的宝贵，它的可靠，它的那个美好。那么后来呢，他就开始提到在旷野。我们的神怎样是这个天上的玛纳啊，从磐石流水来解他们的干渴。但是呢，从十六节开始这个悔改，我们就看见说神所有一切的慈爱这个恩典呢，好像人呢、啊、把它轻轻呼呼的就把它这个忘记了啊，人非常容易啊那个把这个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把神的厚恩 把他的拣选，把他的救赎，把他的供应，把他这个长久的忍耐，都当作很平常。所以在这里呢，十六节开始，他就说呢，我们的列祖啊，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这些话语呢，就说明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在此放弃真神。不论是在旷野，或者进了迦南以后，也不论是在士师的时代，是在列王的时代，或是在被掳的时候，都显出这种的情况。肉体呢，仍然在那里掌权。所以到后来呢，我们就快回到到了二十五节那里啊。这个时候那个他们呢重新肯定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是非常美好的。我觉得这一节圣经蛮宝贵他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图、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还有葡萄园、橄榄园、许多的果木树，然后他们又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这一节圣经呢，把以色列人蒙恩之后他们享受的这个风景呢，说的真是非常的美哎呀，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蒙恩之后的一个写照。我们都很清楚在主耶稣生命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好像把我们一生就分成两个纪元就这个后面的这一段呢，我们开始脱离了那种干渴彷徨忧虑痛苦受奴役的这个光景中间，进到这个迦南肥美之地。但是后面呢，他仍然是继续的讲到他们的这个悖逆，就是在士师时代这七次这个他们的这个大循环，每一次都是呢，他们因为应着景象不听从神，然后呢他们就被交在仇敌手中，然后他们就哀求，然后神就来派这个士师拯救，然后呢又过不久他们就开始重新悖逆，然后又被交，然后又哀求，就在这样的七次循环中间呢，一直的过着一个非常痛苦的日子。那么到最后呢，就是三十二节以后，他们开始谈到这个被掳到这个外邦，那么所有一切的情况呢，好像都失去了这个神儿女应有的那个自由和荣耀，那个好像丧失了他们作为这个神的选民那种的荣耀。哎呀，这个他们回忆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呢，这个以色列人痛苦流涕。因为呢，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那个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呢，像他们过得这么的狼狈，这么悲惨，所以呢，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个没有神、没有律法、没有先知的这个百姓呢，反而比他们还过得还要自由一点，还过得快乐一点，而神的百姓呢，居然在这种的光景中间没有办法脱离的辖制。所以到最后三十六节我觉得是到三十六到三十七是很重要的两节。他说呢，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而且呢，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的土产美物，我们在地上这个地上呢就做奴仆，而且这个地的出产呢都归了列王，就是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牲畜，我们到了大难。好像这句话呢总结了以色列民族的一生，因为呢这个是最后历史的记载，他们最后的一个祷告，把他们整个光景做了一个回忆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深处的一个叹息，像保罗对于这个新约之民的叹息一样。因为呢好像神的救恩这样浩大，但是呢我们还是在这个叹息劳苦，还是活在虚空之下，因此我们还没有能够进入基督这个愿望我们觉得呢好像旧约跟新约在这里呢，虽然有新约有进步，旧约是隐儿，但是呢新约是进步，旧约基督还没有来，新约基督已经来到，并且呢这个从旧约的民族火柱呢变成了圣灵的捏住和引导。但是呢好像我们整个的光景呢 仍然好常常在这种做奴仆，被这个奴仆的恶辖制的光景在这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像呢我们若是没有能够在这个顺服和破碎的光景中间的话呢，那我们做奴仆呢就是一直到那个最后的光景。可是呢，如果我们越是愿意的话，我们愿意被破碎，我们愿意降服，愿意脚地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可以使我们自由脱离这个奴仆这个辖制。所以我今天准备的时候也是想到今天圣弟兄选的那首诗歌，求主把我捆绑，我就能够释放。那么我们在外面呢，虽然比起别的一些弟兄姊妹来说，可能我们得到更多的释放，但是呢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有许多被脱离辖制的地方。那么就算说我们在灵里头发现他的释放，我们今天呢肉身仍然在这个辖制里面，我们还在仇敌所管辖的世界中间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独立。所以保罗最后的在罗马书八章里面就讲了说，就是我们这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呢，也是在这样的叹息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我觉得我们真的感觉所有的盼望是集中在那，所以盼望我们把地上所有一切的条件真的摆在后面，我们一定要竭力的来追求叫基督能够回来。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够在全世界中追求成为最属灵的最属灵的团体，我们也还在仇敌的范围里头，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虚空，许多的叹息，许多的设想。就是这样子。
这第九章里面讲到两件重要的事情，我想无论是旧约神的百姓也好，无论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也好，每一次有这个大的复兴临到的时候他们都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认罪，第二个就是赞美。你去注意教会复兴历史也好或者旧约时代中间的神的百姓那个复兴的历史也好，总是在那个复兴的那种高潮的情况中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这两种的情况出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时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们开头有认罪，然后呢后面就有大的这个赞美。什么叫认罪呢？因为认罪的意思就是我们所做都是错的。那什么叫赞美呢？赞美就是神所做都是对的，很简单。那我们知道，罪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很重、很沉重的一个包袱。如果我们不能把罪的问题呢，把它对付的话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你始终是走得非常的迟缓。这个罪好像是我们属灵生命中间一个很沉重的衣服上的在上面一个东西扒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它总是一个下坠的力量。所以呢，基督徒知道罪是可怕，但是呢我们一个态度很重要，就需要认。今天很多基督徒知道有罪，但是呢不肯认这个，所以认罪的生活呢，不够明显，所以呢，得释放、得自由的光景显出来的情形就没有那么的美丽了。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尤其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一认了这个罪就被除去了这是非常宝贵的。当我们的罪被除去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里面自然就感觉什么很轻省。我想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认完罪，真是觉得那么样的轻省，是生命中的轻省那不仅带来这种轻省，并且是什么？是自由的，并且是释放的。那就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就变得怎么样？非常的明朗， 非常的轻快。所以你看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呢不够明朗不够轻快，你总是知道有些东西怎么样把它好像这个羁绊住啊。所以呢认罪呢可以使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呢变得更美好，它不仅呢使我们能得着这个精神自由和释放，并且呢它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柔软，变得更清洁，变得更单纯。所以认罪的生活或者认罪的态度对我们来讲是终身的学习啊，不是光是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一个刹那需要认罪。我们有许多基督徒啊，开头蒙恩得救说我们向主是承认罪的，但是到以后恩典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都是把罪啊扣留住，结果越扣留了你属灵生命就变得越沉重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主跟前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教会一复兴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神的儿女们在神跟前就有一个认罪的态度。我们个人生命上复兴也是这样，你看一个基督徒开始复兴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很明显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他向神啊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啊。所以呢认罪呢也是我们呢基督徒啊接受矫正的一个最好的态度。所以我们不仅向神认罪，也像人一样需要认错啊。如果我们有犯了这些错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去对付他。这个赞美呢，就说刚刚我们讲了啊，赞美呢，他就说神所做都是对。认罪来讲的话呢，实在来讲还是算是这个是消极面的东西，赞美呢是积极面的东西。这个赞美呢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健康的一个标志啊。一个基督徒呢多多的向神赞美呢，他属灵生命就是健康的。因为呢什么叫做赞美呢？赞美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唯一敬拜的对象。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在属灵生活中间的最不健康的一种情形就是什么，我们注意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什么时候一个人呢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我们太多注意自己了啊，所以我们有许多说自爱自怜自卑啊，自傲啊，自私啊，很多东西一来的时候呢，那基督徒生活就不健康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样的光景里面这个能够走出来呢？什么叫做赞美呢？赞美的意思就是把对自己的注意转到什么，对神的注意。你看看你一赞美神的时候呢，你整个的这个对象是神的啊，你就把注意力摆在神的身上去，那么结果呢我们就脱离了对自己的注意，这就是最健康的属灵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需要多多的赞美啊！你最好早晨起来说一醒过来第一眼就说主啊赞美你，你不要你第一眼醒过来就想哎呀今天我要做什么你这样一想的话呢，这个感觉一落到自己身上去的话，你这一天都过得不快乐，你过得不健康啊！从早上开始就主啊赞美你啊，就把注意力转到主的身上去。所以那个赞美呢能使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充满了能力啊，充满了得胜，生命呢因此可以升高，满有欢乐。要知道主给我们这些这些经历的这些原则哈不是好像我们平常人所感觉的只是一些外面的态度和言语问题。因为姊妹们在属灵事情上每一个属灵的真理背后都包括着丰盛生命的供应在里面。所以基督徒呢需要认罪，需要赞美。我想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我们就要操练学习这个，就是我们好像还没有看见整个教会大的复兴来到的时候啊，那我们能够主动在神的跟前学习，所以学习认罪，学习赞美，你基督徒生命中间就开始有了转机了啊，就会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当然有大多数神的儿女们都是被动的啊， 所以呢都要等到那个大复兴临到的时候呢，那那个圣灵的感动感动的不得了了，那是被推动被主的爱激励了，那么才去认罪才去赞美，当然这是神的怜悯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呢，我们认识这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在生命中间天天的学习来操练这件事情。所以第九章就是讲这两件重要的事啊，一个就是认罪，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赞美的。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开头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这个经过了，你看这个七月份啊，这个有二十四天前面的这种的光景啊，那么现在来到一个高峰的情况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以色列聚集就开始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并且和一切外邦人呢这个隔绝啊，站着认自己的罪孽和列祖的罪孽啊。我想这里呢，我们可以从这些话语里面看见他们认罪有个基本的态度重要啊。这个认罪呢也不是像我们那样弄得很平常的啊，感谢主了，反正这个主都是大有怜悯的啊。这个姊妹，我们看见他们认罪的态度是很重要的。这个为什么要进食呢？穿麻衣呢？这个头蒙灰尘呢？啊，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属灵意思。进食的意思就是刻苦己心啊。啊，我想运用在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来讲的话呢，进食也可以说是不啊，不喂养肉体。这个姊妹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啊，就是不喂养我们的己，不要叫我们的己得到满足啊，这个叫进食。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或者也是基督徒得救之后啊，啊不够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天天的生活呢，都是想着怎么样使我这个己得满足，对不对呀？是不是啊？小孩子从生出来就是这样，他以己为中心的。你满足他了，你看他就很快乐啊。你什么时候不满足他，他吵死了。你看我们的做神的儿女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看大多数基督徒的不够认识这个，还是以己为中心的。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在喂养我们的己，你知道吗？啊，所以什么叫进食？进食就是不喂养肉体。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欲望，要想满足了吗？那我们是什么呀？饿死你！不要给他吃，不要给他满足。所以你知道保罗讲这个攻克己身嘛，对不对？他欲望驱使，他就特别靠主的恩典的，要叫他不要啊。你知道认罪哈，这个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哦，口头上讲一句就这么简单的，啊，有一个认罪的态度。所以我难怪看见很多基督徒，好像他们也认罪，但是呢，我总感觉没什么改变呢，啊，没什么改变呢。因为什么？他把主的救恩看得太轻描淡写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第一个，他们呢进食；第二个，什么叫做穿麻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麻衣就是不好看的了，对不对？这叫做不装饰自己，不叫他好看的，叫那个己啊难看一点。那我们知道，我们人呢，啊，以己为中心的，都希望怎么样？我们这个己啊漂亮一点啊。我们都希望让人看见，你看，所以你知道今天在地上啊，这个名利学位这些外面这些地位这些事物，很多东西都是什么装饰自己，对不对？我们摆出来给人家看有个样式啊。因为姊妹们，我们知道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真正跟随主的人呢，他们就是什么样？他们从来不怎么样装饰自己，不给自己什么好看。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像那个在弟兄运动中间呢，非主使用的达尔比弟兄，他有一个非常好的金钱的生活，他这个写文章啊，那有人就劝他说啊，达尔比弟兄，你学问这么大，对不对？你这么有学问的人呢，你为什么你的文章啊不把它修饰呢？多加一点点这些美丽的这些词藻在里面呢， 教练感觉一读起来就觉得怎么样，哎呀真有学问啊。达比就这些，达比说不，他说文字是作为传递真理的工具，只要真理里面传递出去就好了，文字的本身不重要。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弟兄怎么样，他不要怎么样装饰这些东西。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呢，一开头啊描述一大堆都是无用的东西啊，但是呢表现他的这个文学造诣，表现他的才华，又怎么这个叫什么装饰自己，装饰自己。所以达尔比弟兄在他生活里面他也是这样，我们实在是有些地方实在很佩服这些前面的弟兄们啊。他呢这个尽量的让自己呢这个穿着了这个表现都是很简单的。所以你记得他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他也是经过火车站面前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居然呢给他五个先令，以为他是乞丐，以为他是乞丐，你看看他不晓得是大名鼎鼎的达尔比弟兄啊，这有学问，达尔比弟兄精通十三国语言呢、啊、他翻译了好几本圣经呢、啊、你知道吧，这个他一个人独立翻圣经呢、啊，我们今天用他的圣经很得帮助啊，他不仅是英文，听说他最好是法文，还有还德文。这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们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的侍奉者，他们就是只愿一件事怎么样，主耶稣被高举，只要我的主得到人的爱戴，我的主被人尊敬被人赞美就够了，我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这个叫什么春蚂蚁，所以怎么今天我们要真正在主面前认罪啊，你就在把自己怎么弄。我今天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认罪也都认罪的认得很漂亮啊，还有一种装饰，一种装饰，你认罪就认罪嘛，对不对啊，犯了罪就直截了当来到主的跟前嘛，你听他的祷告，他还用很多很多美丽的话语装饰的很好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属灵上的经历。那么什么叫做蒙灰呢？这个蒙灰就是更进一步叫做羞辱自己。你想想看，你把那个灰也弄到头上来了，那个是羞辱自己。所以这里都说明怎么样，在认罪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天然的己生命是需要受对付的。真正的认罪是完全对付自己天然己的生命。绝不给己的生命呢留下任何的一个地步啊！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认罪是一个实际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了，神就要赦免，这是大事情呐、啊。你要知道，我们犯罪，我们罪很可怕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到了神面前，我们认的时候呢，你一认，神怎么样就要赦免的。所以难怪。当时这些圣徒们呢，他们对认罪的，他们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就晓得它的严肃，因为你每认一个罪，这个罪的代价就归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难怪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受尽一切的羞辱，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伤痕的，就是每一个伤痕都是为了赦免我们，每一个伤痕都是为着怎么样代替我们。所以你想想看，当你能看，你看见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这幅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你我的罪的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认罪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的认罪是和主的流血发生关系，这是绝对轻慢不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一班人，他们在那个复兴的光景里面，他们的认罪是真诚的，那一个认罪是能够感动人的，也能叫主的心受感动。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教会在罪的事情上面啊轻描淡写，就难怪呢教会没有多少的能力，没有多少的力量。我们实在感觉今天 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啊，教会在地上所表现的那个光景的软弱，我也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和弟兄姊妹在一样的情形。有许多时候我自己觉得软弱，来到主面觉得认罪都没有力量，就是感觉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这个光景的这个软弱和的惭愧。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看到这一班的圣徒们啊，这一大的能力的带领当中啊，进入这样光景的时候，实在是一个何等美丽的情况。那下面呢，他们不仅哈、啊、这个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的，然后他们就讲的以色列人呢，就一切外邦人怎么样离绝，现在他们就弃绝一切出于外邦人的行为，这个叫真正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了、啊、他们真正的有一个断绝。今天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好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口头上认了，但是呢没有那个结果，没有那个断绝的这个果效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世界很容易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呢以至于教会的光景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和软弱。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70年的那一组的光景，就说明他们跟世界之间没有办法分离。所以到了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啊，圣经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吁，他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啊，所以需要有这一个分别的这个界限。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站在自己的地方啊，他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这个所犯的罪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的聚会的光景呢实在是非常的刚强啊。那一天的四分之一啊，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四分之一在那里念耶和华的律法书啊。那告诉我们大概是一天大概12个钟头，按犹太人算法到12个钟头，所以四分之一就是什么，就是3个钟头啊。哇，这个所以这个啊，不是，这是就是他们按照他们的，反正一整天大概算是二，按我们今天这样的算法就是3个小时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神的儿女们对于神话语一个尊重，是吧？这个换句话来讲，今天就是一讲到讲3个钟头啊，里面满了渴慕啊。那不仅是念3个钟头啊，然后呢还有怎么样呢，3个钟头是用来怎么样认罪敬拜啊。哦，他们的总结祷告啊也是三个钟头啊。哎呀，真是我觉得那些实在是蒙恩的蒙福啊。啊，所以他们在教会观念复兴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对于主的话语的这个认真啊，对于在主面前亲近主的这种渴慕，感觉在这里完全被显示出来。一位年长弟兄讲，他在1940几年到印度去的时候啊，在印度正好遇见那种复兴的光景。他说弟兄姊妹们呢，一天都是聚2次会的，这个早晨上班之前先聚个会，聚完会去上班，上完班的时候下了班呢，就要到教会里面又聚会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五旬节以后啊，初期的教会特别在耶路撒冷呢，他们在家里天天波饼纪念主啊。哦，那实在是好啊，你看那个聚会啊，那是聚的不停的聚会啊。因为姊妹们，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啊，将来到天上去做什么，就是聚会。所以你今天不喜欢聚会啊，将来到天上就很苦啊，很苦啊。我们知道教会光景好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实在是渴望聚会啊。我多次讲到我自己，幼年轻幼年的时候蒙恩得救啊，那时候教会光景还在一个相当不错的情况里面，弟兄姊妹真是喜欢聚会啊。 就像大卫所讲的一样，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心就欢喜了，一起聚会呀、啊、哎呀这个心就会跳啊，这个灵里面就快乐啊、嗯、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光景不行的时候呢，大家都变成做礼拜的人了，一个礼拜去做一做是吧，我们想这个是一个教会光景堕落的一种情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在那里啊，一天里面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读经，哇，四分之一的时间在那里一同服敬拜，这是多么好的一种情形。并且在这里哈、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们读经跟祷告的生活摆在一起，啊，这个有个相当的一个平衡，相当的一个平衡。今天呢，有的人呢是喜欢读圣经不祷告啊，那有的人呢祷告又不读圣经，所以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原则可以来这个引导，所以呢，这个读经和祷告的生活在他们中间呢，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平衡啊。所以他们在这里啊，这个有一种蒙神喜悦的啊一种的光景显在那里。他这里啊讲到说呢，他们有八个人呢站在那个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这些弟兄们站在台上大声的祷告啊。这个大声哀求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完全出自他们的肺腑的真诚啊。一个人呢大声的呼喊呢，你知道他就从内心的深处一种真诚的一种的呼求啊。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啊，实在讲啊，神实在是恩待我们的。认罪呢不需要这个很多啊，赞美呢确实要很多、啊、所以这里看见他们认了罪之后呢，他们下面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神面前赞美，虽然在这个赞美里面也有这时候也在提到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但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赞美。所以呢，因此当我在读这一段他们的这一段的这个祷告文的时候呢，我心中有个感觉，我们的神实在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神实在是爱我们的。所以呢，一个人在主面前呢，像希伯来书指头讲，你也不能老是懊悔死刑啊，这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呢。所以有的人呢，老是在那个点上打转啊，一直不出来，好像神很难赦免一样，其实不是。是很容易赦免我们，我们难处在哪里？我们很不容易认罪，这是我们的难处，对不对？神是很容易赦免的，所以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在那里，好像求神的赦免，而你只要认真在主面前有那种认罪的祷告，主就赦免。但是呢，他的恩典呢，比这个来得更快。下面更多，所以他们在下面就开始呢，有一大段的这个赞美啊，那么称颂神呢，从永远到永远啊，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到那个永世无尽的，就从永远到永远，在这一大段的赞美里面哈、啊，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用一种的方式来读它的话呢。可能帮助我们更容易记住他们这些里面所有的这些内容啊。通常我们晓得赞美的意思呢，赞美呢那是出自对神的认识啊，出自对神的工作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和他的工作认识越多的时候呢，我们赞美的话语就越丰富了。一个人呢。如果对神的认识不够的时候呢，我们的话语都是很简单的，很贫乏的。你看在这里啊，他们呢因为经历了70年的这个被掳啊，然后他们回到他们的历史中间呢、啊、把他们列祖所有的经历通通把它加进来，哇，他们的赞美的话语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哈、啊、我愿意呢这里把它挑出10个点或者12个点啊，这里讲到你看见他们对神的认识啊，对神的认识，因为我们的赞美就是基本上来讲是出于对神的认识啊，所以在第6节这里呢， 他讲到我们的神乃是独一的神，他说耶和华你的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过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啊！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独一的神，这个一开头呢就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一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一班以色列人的心中，他们再也没有别的神的名，就像大卫写诗篇十六篇那里所讲的一样啊，他说我的口啊不提别神的名号，弟兄姊妹们，现在开始他们的口中只称颂那位独一的神，这表示他们心中啊就有这位独一的神啊，他们认识的神是独一的一位神，所以只有他的名呢是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的，他在我们心中应该具有独一的地位。他说你唯独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如果能够在神的跟前啊，能够把神摆在那个独一的地位上的时候， 你对神的那个敬拜就不一样了，独一的神。他说唯独你是什么，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 that I am 啊，那也就是说他是永远，我们的神是永远的，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啊，他是一个永远的现在。那我们知道这个 I am 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祝福，那就是我是，对不对啊？就是什么，就说神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间呢，你如果经历神是一切啊，那就每一件事情你都摸到永远了啊，那对你的生命来讲，那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看见在他们的赞美里面，头一件认识神的是神是独一的神，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啊，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哈，他说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其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那个万象这个字啊，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是众天君的意思，那就是说在天上啊的那一切存留的东西，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境界，属天境界里面的那一切事物都是被造的，我们知道连魔鬼，连那个天使长，堕落天使长也是受造，也被造的。所以这里呢，他们第二件事情讲到神乃是创造万物的神，然后因着他们的赞美里面呢，晓得神是一切的源头。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虽然这些好像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道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有什么看见，必须看见神是一切的源头啊，他呢，那你看见他是源头的话，那比我们的父母大多了，对不对？比我们的祖先也大多了，那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源头了。所以圣经，难怪圣经要求我们说呢，我们要不能爱父母过于爱主，为什么？只有他才是源头。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必须把他摆在这个创造者的这个地位上面啊。感谢主，他不仅这里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啊，然后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并且这其中所拥有的，还有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不仅神所创造的，也是什么？也是神保存这一切。这个保存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它有一方面，达尔比弟兄把它翻成 quicken。就是神使他复苏的，苏醒过来的。那你说没有神的话，他也活不了了啊。那或者有的是把它翻作 live， 使他存活的，或者呢，你可以翻作 save。感谢主啊， 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能知道神是我们的源头，他不仅是我们的源头，对不对？他不是说把你创造出来就算了摆在那里，不，弟兄姊妹们，他是那个源头，他起源，他也是继续，他也是什么终点。到了哥罗西书里我们就晓得了，从头到尾都是神。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那我们真是太有福了。那你不赞美，也不能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吗？你又看见这个，你今天真是要跳起来赞美啊！神啊，我要感谢你啊！一切都是你起头的，并且怎么样，还是你在继续的。并且什么呀？是你做最后的结尾的。所以他说什么？天君也都要敬拜你啊！天上的天使、天君呢，这些通通要敬拜你。所以第二件事情，在他们的赞美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认识神乃是创造万有的神。第三件事情啊，在这个第七节里面。他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的神，他还是什么？他还是拣选的神。我每次提到这个，读到这个拣选这个字啊，我里面都充满了感谢。我在想，我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世界上人这么多啊，怎么会我就有一天变成基督徒了，会摸到神的恩典，并且有一天呢，主就把他自己开启在我里面，会叫我认识这个永远的事情，太奇妙了，对不对？有什么你觉不觉得很奇妙啊？太奇妙了，这个不是我们找来的，是什么？是神拣选我们，是在万民中间把我们拣选出来的。这个实在是何等的宝贵啊！虽然好像在蒙恩得救的那一刻，我们运用我们自由的意志做了一个决定啊。当然，呼召我们说这个有没有人觉知啊？觉知的人举个手啊！我们做的一个动作。弟兄姊妹们，实在是神的怜悯引导我们，神已经拣选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拣选。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从这个拣选这个角度回头看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感觉亚伯拉罕是有福的，因为当时在全地上有这么多人，对不对？神唯独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父亲乃是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拣选我们了啊！他预先知道我们，他就拣选我们。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如果你们记得我们从前读以弗所书时，我曾经讲过啊，父是按照他的旨意啊，欢欢喜喜的拣选我们呐、弟兄姊妹们，当他在拣选的那一天，他看见你，看见我。虽然我们还没出生，对不对？我们的名字已经在他的思想里面了。他一想起我们，他就欢喜啊，就像你一样，你想到你的儿女，你就会笑啊。所以我到他们这个办公室去看，很多人在那贴的都是儿女的照片，对不对？这个只有结婚之前呢贴了女朋友的照片，结了婚之后呢？那么没有儿女贴妻子的照片了，丈夫照片。那么等到这个有了儿女之后呢，你看看都是什么儿女照片啊？大家都那个又什么上班了太累了，一看看那个照片，哎呀，心里都欢喜啊！弟兄姊妹们，神拣选我们说当初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实在是败坏，对不对？我们没什么可爱的。我蒙恩年越久越觉得自己不可爱，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啊？有的人不晓得，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可爱。真的，我是越来越觉得我这个人实在是败坏不堪的啊！ 所以说碰见年长的弟兄，他也说，哎，他说我这个坏东西啊，哎呀，我看见他那么圣洁，那么有属灵分量，他觉得自己不好，所以这是正常情形。弟兄姊妹们，当有一天我们真正在主的光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就像旧约圣经所描述的一样，我们像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那句话什么意思啊？这根柴啊，在那个火里面呢，已经被烧掉一大半，啊，那么按理讲都没有用，人家丢掉了，对不对？或者把它烧光了，但是神的怜悯把我们捡起来了，并且把我们怎么样做成贵重的器，啊，这是神的怜悯，啊，所以像所罗巴伯像约书亚一样，那怎么样？当他们约书亚进到耶和华跟前去的时候，圣经讲什么？他从头到脚都是污秽肮脏的，所以神吩咐怎么样把他这些污秽脱下来，给他穿上华美，这神的怜悯。就是那个在这里他们讲到亚伯拉罕的名拣选，就是那门这里说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拣选亚伯拉罕，然后怎么样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哇，这个话里面呢，就是你们真是包括着这个多么甜美的思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开始亚伯拉罕蒙召啊，很勇敢的就出去了。希伯来书这么讲的。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这么样干净利落的。那是什么？那是神的手，怎么样爱的手抓住他，像大人牵孩子，孩子不肯回家，对不对？我们呢牵着他的手啊，牵出来。对我来讲，这个真是再真实不过了啊！当我说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是主用手把我牵出来，这叫做灵，不是赶出来的啊！对啊，有的人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很多人侍奉传道人都是后面像赶鸭子一样的赶啊，那不对，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的原则，做好牧人都是怎么领呢、啊？都是领啊。为什么要领呢、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不懂，对不对？所以你要把他领回来。所以我们的主就是什么，领我们回来，那是慈爱的手来牵引我们。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我们固执啊，你看见你孩子固执的时候，你想想我们比神更固，比这孩子更固执啊，这神的跟前，对不对？神就用手牵引我们。所以当初亚伯拉罕要出家的底沃尔也不容易啊，你不要以为很容易，不容易啊，因为到了个迦南地区，他不知道那是去哪里啊，到那个旷野之地啊，对不对？所以神就用手把他牵引出来，这实在是美丽的图画啊。所以神不仅拣选我们呢，神就在牵引我们，然后呢，哎，很奇妙的，神给他改个名字啊，神很喜欢改人的名字啊。我知道圣经中好多人都被改了名了啊，这个改名字是有意思的啊，这改名字就表示我们这个人的改变，因为我们的名字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代表。这个改名字的意思就叫我们从平凡的变为荣耀的。本来叫亚伯兰，对不对？现在叫什么？叫亚伯拉罕，我更重要啊！所以现在人的大部分都忘记他是亚伯兰了、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对不对？啊，因为什么？神把他的过去的历史把它结束了，现在给他一个新的历史，跟神发生关系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我们的神乃是拣选的神。时间到了。我们今晚就讲到这里好了，好不好？下面还有这个，差不多有九个名字还没讲到，这个姊妹自己回家先读，好不好？看看我们能够从里面能够读出多少了啊？也许下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这个姊妹可以这个领会的更多一点。所以你会看见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这一个篇祷告文里面啊，那个里面所包括的那个内容之丰富啊，是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在他恩典中所一切的经历统统摆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赞美今天也必须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对神的那个经历的里面。所以呢，赞美不是你啊编一套好的 话语，用漂亮的话语，用口头来发表，弟兄姊妹们，是需要从我们对神的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愿主恩待我们啊！你看，当他们这个光景复兴的时候啊，哇，他们的赞美真是丰富。所以我们需要灵性上面的复兴，我们要祷告，不仅我们自己里面复兴，我们要祷告整个教会的光景得复兴。这样你看，我们在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呢，你怎么不需要去什么催促，自发的一种光景呢，发出来那个美丽的赞美，能够把敬拜归给我们的主。我想我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同一点祷告。